这样的工作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凡是你所经过的地方都活过来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红海这个死海要像什么？要像加利利海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在加利利海边有一个故事发生？什么故事发生呢？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在加利利海他们打鱼去，那有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结果第二天早晨呢，我们的主站在岸上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把网撒在右边。想想看，他们都是打鱼的，打了一个晚上鱼，他们左边试过，右边也试过，但是奇怪，怎么他们试过右边那个时候就没有鱼，现在主耶稣说你打了右边，结果右边就有鱼。所以只要主的一句话，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他们虽然是行家，一个晚上还是一条鱼也没有，但是感谢主，最后有多少条鱼呢？有153条鱼。153条鱼乃是代表加利利的祝福，加利利海所能给的祝福，而是153条大鱼。不要忘记这个神迹啊！实在说，这是主耶稣行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个神迹，那他是复活以后的神迹。所以153条鱼乃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带给我们的祝福，那就是加利利海所代表的。所以加利利海的丰富是由什么来代表呢？是153条鱼。那么什么叫做153呢？很有意思，你去读四福音的话，这个鱼这个字提了多少次？提了17次，总共提了17次。所以呢，你把1+2+3+4+5一直加到17，刚好等于多少呢？刚好是153条鱼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鱼啊，把它好好排一下，比方说这你如果在这个上面排的话，如果有3条鱼的话，就是三角形。那么然后6条鱼的话呢，就1条鱼2条鱼3条鱼，然后呢4条鱼，你可以这样排下来。所以最后153条鱼什么意思呢？153条鱼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大的三角形每一边都是17条鱼。所以现在你看153条鱼是以17条鱼来做编的。那么17是什么意思呢？17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，因为第十四天那天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所以17代表什么？代表从死里复活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么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以什么来做根基，以什么来做编的呢？是17来做编的。那大家还记得17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不是以这个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，然后呢，等到他这个后来坐在宰相，他的父亲，他起初他父亲以为失去他了，他说我的儿子被撕碎了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雅各呢就看着他的儿子在宰相做多少年了？17年。所以17呢是代表死而复活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不光在圣经里面是如此，在神的创造里面是如此。在美国有一种的知了啊，那么大概它到一个时候呢，它就飞，就往一个方向飞，而且它飞的时候是早晨很早飞，它好像起来守晨更一样。那么它这个早晨呢，这个太阳的光越来越强，它这个声音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所以很有意思的。不过这种知了啊，大概只有2个礼拜，他们就结婚了。那么结婚以后呢，他们就生子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蛹，这个蛹呢就掉到地里面去，等1年2年3年4年，等了17年又从里面出来了。钻出来以后呢，又守成根，又是每天早晨又是这样，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循环。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呢，这个17呢也常常提醒我们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们得出153条鱼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代表死而复活，我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，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。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153条是指着这个来说的。所以17呢是指着它的根基，复活死而复活是根基。那么153条就是1+2+3+4一直加到153，一加到17， 那么刚好是153条约。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再翻一下以西结书47章，以西结书47章，你看这个水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，47章不是第九节吗？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动物都必生活，而且前面一节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，然后并且下面第九节下半句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鱼水也变甜了，这海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复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像什么？这个简直就像加利利海了嘛。因为现在你今天如果去看死海，一片枯黄，连树也没有，结果因为这个水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流下来，从我们里面的腹中流出来，那么结果凡是这个河水所到地方，万物都活过来，本来没有树的现在有树，是青翠一片，而且呢现在到处都是鱼，因为鱼很多，所以到处都是撒网的，所以这里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什么地方呢？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莲，这里有两个水泉呢，这个隐就是泉的意思，有两个泉，有一个泉的名字叫基底，一个泉的名字叫以格莲。那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希伯来字啊，很有意思。原来希伯来字的字母，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，比方说希伯来字母的 A 是代表一，B 代表二， C 是代表三，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然后十，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二十，然后呢就是四十，然后到一百，一百二两百，然后三百四百，那么22个字母就全部用光了，懂吧？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把一个希伯来字，一个希伯来字不是很多希伯来字母拼在一起的吗？那你如果把每一个数值把它算好，然后把它加在一起，最后有个答案，这个叫那个就叫整个字的数值。比方说大卫吧，你把它几个字母的数值加在一起，刚好是14，所以14代，很有意思的。那么现在这个隐基底有两个水泉，这里渔夫站在河边呢，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。那么意思基底，你这个希伯来文把它加在一起多少呢？刚好是17。如果你把以格莲加在一起是多少呢？刚好是153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这个活水呀、往死海流去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果然是不折不扣的，把什么？把死海是没有生命的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像加利利海。那加利利海里面你能够得到153条鱼，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给的祝福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生命的故事，不光是生命的故事，也是生命成长的故事。所以等到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人说，你们曾经是干渴的人，现在你们不需要再渴了。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，这个才叫做福音呢。今天在台湾，我听说不到1%，只有1%的基督徒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国家，这个岛上充满了太多的偶像了。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，弟兄姊妹，是因为基督徒懒惰，因为基督徒不长进，因着我们没有长进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讲了一大堆的道理，我们好像可以让人看见那个池子到的时候一定可以跳下去，可以。但是问题就是人没有能力，我们好像福音也没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今天基本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爱主的基督徒，也不是没有基督徒。如果这1%的基督徒他们都离那个生命都长进，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，如果我们真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雕刻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告诉主说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但在我们去以前求你先雕刻我们，先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结果什么？结果就是洋溢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要涌流出去，我们的周围他们要知道，我们的周围的朋友、周围的同事他们要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在什么地方？今天难在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 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所经历，那这些对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次这一段的话，不只让我们明白约翰福音，也让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，因为事实上这条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生命要成长，生命不能光扣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不能说我们恩得就好，好像你不能这样做。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弟兄是从澳洲来的，他非常爱主，他根本常常操练与主交通，简直像盖恩夫人一样。所以他每一次他都关起房门来，他一定与主有亲近的时间，一定这样做的。结果呢，这个所以他很属灵，很爱主。但是有一次呢，因为他这个房间呢是他是在军医署里面，所以这个房间是和别人一同用的。那么刚好呢，有个上司啊就和他商量，说是能不能我有个朋友来就住在你的房间里面。那么他呢起头就很作难。那为什么作难呢？因为他觉得如果那个朋友来的话，他就不能够亲近主了，就不能与主祷告，就不能亲近主。所以他后来就答案说是不行，那就把人推去，后来别人就跌倒了。那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里面就非常责备他自己啊，他为着要与主亲近，为着要得着活水的滋润，当然他每天都到深处去，每天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他觉得这样就好了。那么特别当人要求了，他忘记了。他这样的生活不是为他自己，这样的生活乃是为着全世界，为着别人。因为这个生命是倾倒出来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也是洋溢的生命。所以后来我们弟兄认罪，后来他也做这个见证给我们听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许多时候我们太属灵了，我们把别人绊倒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太像盖恩夫人了，结果你看见失去很多很多叫别人听见福音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懂得，这是生命的性质，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不是个口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，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在就长大了。所以这条道路呢，叫做生命的道路。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，在结束以前，我想我提起一点。就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碰到一些障碍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也提到那个障碍，我们也许没有太多时间说到它。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成长，你只要不要给它障碍，它应该是越长越大啊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，我们都知道从前呢有裹小脚的事情。那裹小脚实在说来是个悲剧，因为一个小女孩子如果她不裹小脚的话，那么到时候呢她的脚就不会是三寸金莲，那么就很健康的一个脚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古时候大家觉得三寸金莲是很美，所以小孩子一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，结果就用裹脚布又臭又长就把它裹在那里，所以到时候到了20岁的时候，她的脚还是那么小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问题不是这个脚不会长大，它所以变成三寸金莲，因为你用布把它裹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，如果我们要让生命成长，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障碍，这些障碍就是这些跛脚，叫我们不能够往前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七章的话，你最少会发现三个障碍，我提一下就可以。第一个就是第二章，你记得这里有这个接近圣殿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么主耶稣呢到了殿里面，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，还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鞭子，就把牛羊都赶出去，那么就到处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出去，不要将我的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们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那这件事情刚好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约翰的前面的七天以后的事。那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个危险，有一个障碍。那个障碍是什么呢？
这里的殿呢、啊，